红楼梦第75讲。平儿听晴雯说，太太那边的玫瑰露一定是彩云偷的，平儿就笑了，谁不知道是他偷的，可是彩云呢，他不但不应，还挤着一串说他偷了，这两个人可是窝里发炮啊，先吵的全府都知道了，我们怎么会装着跟没事人似的？哎，殊不知告失盗者就是贼呀，又没赃证，怎么去说他呢？宝玉想了想说，也罢，这件事啊，我也应起来，就说是我吓唬他们玩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，这两件事不是都完了吗？袭人说，哼，这倒是积德行好的事儿，保全了人家的贼名，只是太太听见了又说你小孩子气不知好歹呢。平儿笑着说，这也倒是小事，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起了脏来也是容易，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面子，我是可怜他呀，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。说着他伸出三个手指头来，袭人等听说就知道他说的是三小姐探春，大家都忙着说，可是呢，要是冲着三小姐呀，冲着这个好人，干脆呀就让我们屋里把这件事应下来吧。平儿又笑着说，那也必须把彩云跟玉串两个业障叫来，问准了他们才行，不然的话他们得了意，不说为这个，好像咱们没本事问不出来。哼，他们以后啊越发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袭人笑着说，正是，你也要留个地步才好。平儿便命人把彩云跟玉串叫来了，就跟他们说，贼呀现在已然有了。玉串就问这贼在哪儿呢，平儿说，现在呀在二奶奶屋里，你问他什么他应什么，可是我心里明知道这事儿不是他干的，东西不是他偷的，可怜他害怕就都承认了，咱们这宝二爷不过意，要替他认一半，可是要等我把话说出来，这个做贼的平日又是我极要好的一个姐妹，窝主却是平常，这里边可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，因此我为难，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，还是应该怎么样办才好啊？若是从此以后大家都小心存个体面，咱们就央求着宝二爷应了这件事儿，大家就平安无事了，要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，可千万别冤枉了好人。平儿的话四路不漏的全都说清楚了，彩云也是个明白人，他听了不觉脸就红了，一时良心发现，就说，姐姐放心，别冤枉了好人，也别带累了无故之人，伤了体面，偷东西原来是赵姨奶奶央求我再三，我拿了些送给黄哥是真情，连太太在家的时候我们还拿过，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，如今既然冤枉了好人，我心中也不忍，姐姐你带了我回奶奶去，我一概应了完事儿了。众人听了这话全都看着彩云，都觉得很奇怪，没想到彩云竟有这样的肝胆。宝玉忙笑着说，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，如今也用不着你应，就只说我悄悄的偷着吓唬你们玩，如今闹出事儿来，我原该承认，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儿，大家就好了。彩云却说，我干的事儿为什么叫你应，死活我该去受。平儿袭人两个人忙劝，不是这样说，你要是应了，未免又倒腾出赵姨奶奶来，那时候三姑娘岂不生气呀，三姑娘脸面何在呀？我们两个人看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都没事儿。哎，再说除了这几个人，别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儿，何等的干净， 但是以后千万大家都小心些也就是了。彩云听了，这几个人也确实为大家好，想想可怜的探春，才点头答应。大家商议妥当了，平儿就带着他们两个和方官到前边来，然后到了上夜的房中，叫了五儿，把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告诉他应该怎么说，那是方官所赠，五儿是感谢不尽。平儿就带他们来到自己这边，见林之孝的家的带领着几个媳妇儿，丫姐的柳家的已然等候多时了。林之孝家的又跟平儿说，今儿一早就丫他来了，恐怕园子里头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，我暂且呀把秦显的女人派去伺候，姑娘就一块回明奶奶吧，这个人倒干净谨慎，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着吧。平儿非常聪明，就问这个秦显的女人是谁呀。林之孝家的说，哎呦，她呀是园子南犄角上上夜的，白天没什么事儿，所以姑娘不大认识她，高高的啊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干净爽利的。哦，一串在旁边说，是了，姐姐怎么忘了，她呀是思琪的婶娘。平儿听了才想起来，你要早说是她我就明白了。接着又说，我说呀你也太急了点，如今这事儿拔下里水落石出了，连前儿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，是宝玉呀那天过来跟这两个业障要什么，偏这两个业障逗着他玩，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，宝玉就瞧着他们两个没防备，自个儿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，这两个业障不知道就吓慌了。如今宝玉呀听说带来了别人，才细细的告诉了我，拿出东西来让我瞧，是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啊是宝玉在外头得了的，也曾赏过不少人，西人也给过方官之流的人，他们的私情各相往来也是常有的事。前儿个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原封没动呢，怎么就回来起有人偷呢，等我回来奶奶再说吧。说完了抽身进了卧房，就把这事儿前前后后详详细细的跟凤姐说了一遍。凤姐听了就说，虽然这么说，可宝玉不管青红皂白的，他总爱兜揽事儿，他又搁不住人家两句好话，给他个探篓子带上，什么事儿得不应承，将来再大的事儿他也是这样，怎么治人呢。我看呐，还要细细的追究才是，以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给拿来，虽然不便严加拷打，叫他们垫着瓷瓦子跪在太阳地底下，茶饭也别给吃，一天不说跪一天，他就是铁打的跪一天也得招了。哼，苍蝇啊是不爆无缝的蛋，虽然这柳家的没偷，到底有些影，大家才说他虽不加贼行也隔出去不用，朝廷家原有挂物的，倒也不算委屈了他。平儿在旁边就劝，奶奶何苦操这个心，得放手时须放手啊，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依我说呀，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份的心，终究咱们还是那边屋里的，不应该接这些小人的仇恨，况且奶奶自个儿身子骨又不好，总是三灾八难的，好容易怀了个哥儿，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，都是平时太操劳之过，如今趁早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就罢了。平儿这句话说的凤姐倒笑了，哼，凭你这个小蹄子去发放去吧。平儿笑着说，这不是正经，说完转身出来一一的发放了。平儿出来就吩咐林之孝的家的，我告诉你，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，方是兴旺之家，倘若为了一点的小事就乱折腾起来，不成个道理。如今呢将他母女带回去，照旧去当差，把那秦想家的仍旧退回去， 再不必提起此事了，只是每天小心巡查要紧。说完了就起身走了。五儿跟他的母亲这娘俩赶紧向上磕头，林之孝家的就把他们带回园子中。回来李纨跟探春两个人都说知道了，宁可无事是最好的了。思琪等人是空高兴了一阵儿，这秦显家的好容易等到这个空钻上来，没想到只高兴了半天，在厨房里正忙着接收家伙米呀、粮啊、煤呀、炭呢，又查出许多亏空来，还说精米短了两担，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额数呢。他还一边打点着送林之孝家的礼，悄悄的备了一篓炭、500斤木材、一担精米，在外头就派了子侄送给林家去了，又打点送账房的礼，又预备了几样菜蔬，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，可全仗着各位扶持，从今以后咱们都是一家子了，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都照顾些。哎呦，他就一通的忙活，正乱着呢，忽然有人进来跟他说，你呀看过这顿早饭就出去吧，刘嫂原来是没事的，如今呢还交还给他管了。这秦显家的一听，把自己魂魄全吓没了，当时垂头丧气，只好偃旗息鼓卷包而去吧。送人那么多东西是白丢了许多，自己呢倒要折遍了赔补亏空，连思琪也气个倒仰，无计挽回，只好罢了。过了几天是宝玉的生日，因为王夫人不在家，就不像平常那么热闹了。这天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完了，冠带出来，在前庭院中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儿设下天地香烛，宝玉就住了香，行完了礼，奠茶焚纸之后，就到了宁府宗祠中祖先堂两处行完了礼，又来到月台上，又朝上摇拜了贾母、贾政跟王夫人等，晴雯、麝月两个人跟着小丫头夹起了簪子，就各出去行礼。回到了房中之后，袭人等都说王夫人可有话，不让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，所以都不磕头。歇了一会儿，贾环、贾兰来了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宝玉笑着说我走乏了，然后就歪在床上，刚吃了半碗茶，就听见外边叽叽呱呱的一群丫头笑起来了。往外一看，原来是翠墨、小罗、翠缕、入画跟邢秀烟的丫头转儿，还有奶子抱着巧姐、彩鸾、秀兰八九个人，都抱着红簪子笑着说拜寿的可挤破了门，快拿面来给我们吃吧。刚进来，探春、湘云、宝琴、秀烟、惜春也来了，宝玉急忙迎出来了，笑着说哎呦我可不敢启动，快预备好菜，预备好茶。然后走进房中，不免又推让了一回，大家归坐了。袭人几个人赶紧捧上茶来，大家刚吃了一口，平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。宝玉急忙迎出来，笑着说我刚才呀到了凤姐姐门上，回了进去不能见，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。平儿却笑着说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呢，不得出来回你，后来听见又说让我，我哪儿金当得起呀，所以赶紧过来磕头。宝玉说我也当不起呀。袭人出来就乐了，哎呦，到底袭人乐什么呢，咱们下回再说。